进食常识指南，干煎信。前言：新约里写给教会的所有书信当中，没有一处要求教会要进食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进食，圣经中确实提到进食，但没有规定，甚至也没鼓励教会进食。其中的原因在于进食要根据情况而定，进食不能改变神，神在你进食前、进食中和进食后都是一样，但进食会改变你。进食能帮助你攻克己身，帮助你对神的灵更敏感。每当食物缠身时，进食是好的，你需要边祷告边等候神，或许主会对你说话，带领你进食。若主感动你进食，你就进食。他好几次用这样的方式对我说话，但我进食最长的一次是3天。圣经中列举了3个进食的理由：一、为了侍奉主；二、为牧者按例并差派他们出去；三、为了在危险时与神亲近。这些是圣经中的理由，但你不必非要进食才能击败魔鬼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要记住，我们可以理智的进食来攻克己身。下面的内容将说明进食常识的圣经依据。第一章，旧约中的进食。有史以来，所有民族每当遇到哀悼、悲伤和痛苦的时候，都常常会进食。然而，在摩西时代之前，圣经没有提及进食的例子，尽管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据推测，古代族长在摩西时代之前会进食。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点，是因为旧约中有许多百姓哀悼的事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摩西所写的5卷书中没有特别提到进食，除了赎罪日那个庄严的日子。在利未记23章27节中，摩西谈到刻苦己心。在希伯来语中，这句话是指你要在神面前深深地谦卑自己，里面伤心痛悔，省察自己，外在进食，并禁止所有肉体安慰与享乐。这是摩西唯一提到进食的地方。虽然犹太人在其他时候也会进食24小时，从一天的日落到第二天日落。从摩西时代起，进食在犹太人当中就很普遍。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失败后，约书亚与以色列长老俯伏在神面前，直到晚上，约7章6节。换句话说，是从早到晚不吃饭，大约12个小时。士师记20章26节提到以色列人一直进食到晚上。撒母耳记上7章6节和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也记载了进食的例子。我是否要进食40天？很多人在教导进食方面犯的一个错误是，他们从经文中挑出孤立的章节加以误用。任何圣经主题都可能被断章取义，这样做有害无益。有些作者主张所有人都应该进食40天，他们引用摩西在何烈山上进食40天做例子。但我们要想想，摩西当时是在与神同在当中，如果你在山上与神同在，与他交谈，大概也可以40天不吃不喝。出埃及记34章28节说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在2块板上。前一节经文说，神向他显现，神的荣耀在那里，摩西就在耶和华的荣耀之中，他可以不吃不喝。没有人可以长时间不喝水，除非处于超自然状态。你可以不吃饭，但不能不喝水。如果你受圣灵感动，处在神的荣耀中，你也感觉不到时间了。这40天对摩西来说，大概就像14分钟。玛利亚·艾特姐妹是五旬节运动的先锋之一，她72岁时还在容纳2万人的帐篷中讲道，她的声音能充满其中，不用麦克也能讲道。她服侍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常常临到她身上，也临到会众中其他人。比如在艾特姐妹所著的一本书中，她报告说，在俄亥俄州肖尼的一次复兴营会中，神的灵临到一位妇女，那个女人在神的大能之下躺了8天，在那段时间她没有吸取任何营养。8天结束时，她起来大声传道，告诉别人自己的奇妙经历。当然，所有进入这样荣耀当中的人都不用吃饭喝水或吃任何东西。艾特所著《神迹奇事日记》107页。有人说以利亚进食了40天，其实他没有。耶洗别威胁要砍他的头，于是他就逃走了。他疲惫不堪， 爬到一棵树下，哭道：让我死吧，我就要死了。但他不想死，就像你嘴上说想死，其实心里不想死一样。如果他真的想死的话，他就会待在原来的地方，耶洗别就可以随他的愿了。耶和华来服侍了他，天使给他吃的，他仗着天使所谓食物的力量走了40天。列王记上19:7说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如果有一位天使下来喂你，你也能有力气走一段时间，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食。你不能用它当作人在自然状态下进食的例子。圣经中唯一做到进食40天的是耶稣。马太福音4:2说，他进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这里有一个线索，马太福音4:1说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所以他被圣灵引导并被天使侍奉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食。第二章，新约中的进食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没有规定任何形式的进食。在他给门徒的命令中，耶稣从没有吩咐要进食。保罗说自己进食，但在他写给教会的所有书信当中，没有一处提到教会要进食。圣经鼓励我们要祷告，但在与魔鬼活动、医治或其他事情有关的服事当中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进食。那么，进食一定不像有些人让你相信的那么重要。如果真是那么重要的话，圣经就必定对教会有某种形式的教导。圣经对属灵恩赐、祷告和施语都有教导，但在进食方面没有。我们来查考四福音书，看看耶稣对进食所说的一些话。路加福音5:33-35，33节，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有吃有喝。3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35节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耶稣曾一度离开了门徒，但他回来了，他今天与我们在一起。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。我们在马太福音6中看到耶稣有关进食的话语。马太福音6:16-18，16节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17节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。18节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在我看来，谈论自己进食多长时间并鼓励别人也长时间进食的人是虚伪的。我曾为一个牧师和他妻子主持过聚会，那位牧师的妻子也是牧者，他每天晚上都站起来说这样的话：我已经进食第5天了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和我一起进食。如果他数着手指说，我已经是第5天数手指了，效果也一样。就神而言，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奖赏。虽然我当时也在进食，但我从没有公开回应他的邀请，因为我不想在人面前进食。有一些特定情况，你可以恳求教会照主引导你的方式进食，但他所做的不过是每天晚上起来吹嘘自己。如果我们到处吹嘘自己祷告多少、进食多长时间，这是不好的。耶稣说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不要叫别人知道，你要在暗中像你的父神这样做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在人前奖赏你。使徒行传中的进食。在使徒行传中，神的话语再次提到进食，然而圣经并没有指示教会何时进食。圣经在使徒行传10说，哥尼流在进食，他当时甚至都没得救，但作为犹太教皈依者，他自然会进食，因为犹太人进食。使徒行传10:30，30节，哥尼流说，前4天，应往清平门此处有家，我进食到这个时候，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，当然那是天使叫他打发人去约帕请彼得来向他们传道，因为哥尼流是犹太教皈依者。 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教会禁食的参考。直到彼得来了之后，他才得救。我研究禁食的过程中，惊奇地发现圣经中提到禁食的次数很少。我们的确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和14章中会看到更多例子。《使徒行传》14章23节说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又禁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这里选立了长老，人们进食和进一顿饭是有好处的。在你为病人祷告之前进食是好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使徒们进行了长时间进食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也发生了类似的事。在第一节经文当中，提到了五位先知和教师，他们当中有扫罗、保罗和巴拿巴。这五个人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二节。第三节说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前面已经提到他们侍奉主进食。我们读到这里时，感觉好像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。但显然不是，因为再次进食是需要时间的。圣经说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。这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。他们花一些时间等候神。还是那句话，进食并不能改变神，但能帮助他们对圣灵更敏感。你了解维灵派的进食吗？他们接触魔鬼、邪灵，他们相信进食能帮助自己对邪灵更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人开始进食时，特别当他们尝试长时间进食后，魔鬼就得以在一些人身上行邪术。你要认识到灵界中有很多灵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27章中还发现了其他两处禁食的经文。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，保罗就劝众人。图27章9节。保罗说，禁食的节期已经过了，行船危险时，他是指犹太历七月的第十天，也就是赎罪日，那是禁食的日子。早期教会中很多犹太人，虽然他们重生了，也被圣灵充满了，却仍然保持着犹太宗教传统。祷告更像是旧约下的挣扎，因为旧约里耶稣还没有来并打败魔鬼。同一章中的第33和34节经文说，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说，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这里劝他们吃饭，当时船已经起航，又经历了风暴，保罗暗指自己不希望他们饿很长时间。他说，这是为你们健康着想。35节说，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掰开吃。主的天使曾向他显现，告诉他，他们的命都会得救。还是那句话，圣经没有指示教会让他们进食或不进食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中看到的记载说明使徒侍奉主进食。如果我们肯抽出时间侍奉他，看起来主是喜悦的。若你虽然进食但不侍奉主，那对你可能没有什么好处。但进食会让你有更多时间等候神，与此同时也会帮助你攻克自己的肉欲。你必须有个目的。如前所述，在新约中，人们似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食的：侍奉主，案例别人侍奉主，或在极度危险的时候寻求神。你必须有一个目的，不要因为别人叫你进食就进食，不要为了复兴进食。我认识一些牧师，他们为了复兴进食，但就像芬妮所说的那样，复兴并不比农民收割庄稼更神奇。农民必须耕地、播种、施肥，并相信神会降雨。我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灌溉，但我们还是需要雨水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林前三章六节。你可以为要叫神拯救灵魂进食到世界末日，但如果你不出去向人做见证，去传讲救恩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就没有人会得救。我不在乎你进食多长时间。在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他们为复兴进食，也没有一处提到他们为神大能运行而进食。他们做了什么？首先，他们侍奉主，他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祷告，他们只是花时间敬拜主。我肯定他们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侍奉主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 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福五章十八、十九节。我参加复兴特会时，一整天都待在教会里，有些教会没有日间的礼拜，我会在过道里走来走去，在祭坛周围读经、祷告、侍奉主。我只不过是用那段时间来侍奉主。其次，在圣经时代，他们在牧者头上按手，差派他们出去。第三，他们在极度危险的时候进食。如果我遇到紧急情况，我就会开始进食，祷告得到答案。我从没有进食三个整天，因为我总会得到回答。我会多花一些时间等候神，祷告，然后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回答。例如，如果我有一个属灵上的问题，我就会得到启示。第三章，保罗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进食？同样，圣经没有指示教会要进食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他曾进食，但他没有鼓励哥林多教会进食，也没有给他们任何有关进食的指示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四节、五节。四节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。五节，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时。英王钦定本这里做进食，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确实有进食，但他没有告诉教会要进食。有人说，可难道我们不需要进食来获得制服魔鬼的能力吗？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中谈到邪灵时亲口说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是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但是你看，耶稣那时还没有死，他死并复活得到新生命之后，他就彻底击败了魔鬼及其同伙。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。在哥林多前书，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权势已经被废除了。耶稣说，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。可16章17节，你不必进食就可以得到耶稣的名。进食除了能帮助你对神的灵更敏感之外，没有赶鬼的作用，那样会帮助你攻克肉身。这就是使徒书信对此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的原因。耶稣从死里复活后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可16章15节，他说要传福音，告诉人你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。他已经成了事，他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已经击败了魔鬼。要记住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一四章四节，他是你的替代者，他所成就的记在了你的账上。难怪保罗没有指示教会要进食。进食作为有助于攻克肉身的方式，他有一个真实的目的。但就胜过魔鬼与罪来说，耶稣已经成了事，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得胜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五节。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五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看到了吗？耶稣是我们的替代者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他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。这也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中我们与之征战的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他将他们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耶稣取得了真正的胜利，我们也和他一同得胜。所以你已经胜过了他们。圣经没有说如果你进食十四天你就会胜过他们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有权使用耶稣的名，不管你是否进食，耶稣的名都属于你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就有权对魔鬼行使权柄。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福四章二十七节，他没有说如果你进食一两周或三四天。当你试图达到去做某件事的位置时， 魔鬼可能会趁机掌控。他说，在你里面不要给魔鬼留任何地步，也就是说，除非你允许，否则魔鬼不会有任何地位。雅各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四章七节，是你要这样做，你确实对魔鬼有权柄，否则你就做不到这点。彼得说了什么？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前五章八节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抵挡魔鬼，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